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华琪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这个礼拜我们继续来读路加福音第四章。第三章我们读到施洗约翰长在死海西边的犹大的旷野，身穿骆驼毛的衣服，吃的是蝗虫野蜜。时候到了，他开始进食，就从旷野出来，到了约旦河口，在约旦河给人施洗，他所传的是悔改的洗礼。施洗约翰比耶稣大六个月，耶稣30岁的时候也就来到了约旦河口，为了尽诸般的义，就受了约翰的洗。就在受洗的时候，他祷告的时候，天开了，天父亲自向他说话，见证说，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似乎耶稣在世为人的前30年，在这一个漫长的试验期间，他完全依照神的旨意，不仅没有犯过罪，并且凡事遵照神的心意。因此就在他受洗的时候，父神出来做总结，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，我已经看你看了30年。也许第四章第一节就接着，耶稣受洗完之后，耶稣被圣灵充满，从约旦河回来，圣灵将他引到旷野。在耶稣要进止之前，先受了施洗约翰的洗，为了尽诸般的义。之后呢，他完全被圣灵充满，圣灵就把他带到了旷野。耶稣非常的顺服，就依从圣灵的带领到了旷野。第二节，40天受魔鬼的试探。耶稣要开始在地上禁食，首先为了尽诸般的义，受了施洗约翰的洗，之后圣灵就把他带到旷野，交在魔鬼的手中，40天之久受魔鬼的试探。40是一个人受试验的数字，旷野是人受试探的地方。摩西也曾经在旷野有40年之久，圣经并没有清楚地告诉我们这40天魔鬼怎么样的来试探耶稣，但可以确定的是，耶稣完完全全站在人子的地位，胜过了魔鬼各样的引诱，各样的试探。第二节继续说，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，日子满了他就饿了。可以想见，耶稣被圣灵充满之后，到了旷野就有40天之久禁食，一边禁食一边祷告，一边与圣灵充满，一边与父神同在。40天满了之后，耶稣也就饿了。就在人的存在上最需要的时候，这时候魔鬼向耶稣进行最后的3个严厉的试探。在第三章最后一节，当路加写耶稣的家谱，从耶稣开始一直往回推，推到最后说亚当是神的儿子。在路加心目中，他很确定的要把耶稣跟亚当做一个对比。亚当是神所创造的第一个人，神把他摆在伊甸园里面，他也受了魔鬼的试探，他失败了，因此犯罪了，也就从他一个人，罪就进了世界，也就带下所有的人类都在罪里面出生，在罪里面死。耶稣是末后的亚当，魔鬼怎么样在伊甸园试探了首先的亚当，并且胜过了亚当。同样的，在末后的亚当耶稣身上，他也开始最严厉的最后3个试验。第三节，魔鬼对他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。魔鬼知道40天之久耶稣也饿了，因此就来向他挑战，你若是神的儿子。魔鬼清清楚楚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也知道耶稣可以把石头变成食物。 换句话说，他知道耶稣饿了。他就对耶稣说，把这个石头变成食物吧，来解决你生存上的需要。在所有的试探当中，耶稣一直是站在人子的地位。我们知道耶稣100%是神，他也100%是人。他如果站在神的地位，他击败撒旦，这是天经地义、理所当然的事。但如果这个样子，他就没有办法拯救我们这些在亚当中犯罪的人。他必须完完全全站在一个人子的地位，来胜过撒旦，他才能把我们这些在罪的奴役中的人解救出来。魔鬼甚至挑了一个他肚子饿的时候，必须要解决生存需要的时候，让他把石头变成食物。但耶稣拒绝这样的引诱。第四节，耶稣回答说，经上记着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耶稣回答说，是的，人生存是有生存的需要，但更重要的是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。神的话是我们属灵的粮食。他这边所用神的话，这个话不是 Logos， 而是 Rhema。 Logos 是有关于神旨意的话，而 Rhema 呢，却是应时的话，供应的话。我们对神的话认识，神的话可以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，这些应用就变成 Rhema， 这些应用可以成为我们的供应，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助。耶稣很直接了当的引用了圣经上的话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这句话出自于生命记8:3。不错，人有生存上的需要，我们会饿，我们会冷，我们需要吃，我们需要穿，我们需要住。但除了这些生存的需要之外，更重要的是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神的旨意如何？神的旨意今天在我身上的应用又是如何？我们生存上的需要，父神知道，我们都是父神的儿女，他会供应。你看，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，天父尚且养活他；野地的百合花也不织布也不纺线，他所穿戴的比所罗门极繁荣的时候还更美丽。我们岂不比这小花更贵重吗？我们是神的儿女，神自然会顾念到我们的需要。不要为吃什么、穿什么、住哪里忧虑。今天撒旦还是用一样的事情来试验、试探他，神的每一个儿女。我们吃什么、穿什么、住哪里，这些都是我们生存必须的东西。但如果我们把焦点都放在这些上面，我们就中了撒旦的诡计，就没有办法胜过撒旦的试探。我们必须把我们的焦点转向神，转向神向我们所说的一切话，在神的话语中得着供应。日常需用的，天父自然会顾到我们的需要。接着第五节，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，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。在身体上生存的需要，耶稣胜过了魔鬼试探之后，魔鬼马上进行下一步，把他带到山的高处，能够看到整个天下的万国。路加这边用天下万国这个字，特别是指把天下万国有系统的组织起来。我们知道宇宙之间的一切都是父神所创造的，彼此之间都有他们生存必然的律。但撒旦是把这些东西系统化，不再照着生命的原则，乃是照着世界上利益的原则，然后对耶稣说，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，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，我愿意给谁就给谁。他讲这句话事实上是没有错，撒旦今天仍然是这个世界的王， 在创世纪第三章人类堕落的时候，虽然撒旦已经受了审判，但这审判还没有执行。在耶稣再回来之前，撒旦一直是这世界的王，他把整个世界系统化了之后，只要你愿意服在他的权下，他就给你照他的意思给你。第七节，你若在我面前下拜，这都要归你。撒旦愿意把这一切都给你，但他的要求是你要在他面前下拜。撒旦把神所创造的一切用一个利益的架构组织起来，目的是要引诱人向他下拜。只有神才是一切权柄的源头，人是神造的，人本来就应该敬拜神。但撒旦为了窃取人的敬拜，就在他组织的系统中，只要你愿意向他敬拜，他就把这一切给你。第八节，耶稣说，经上记着说，当拜主你的神，单要侍奉他。这一节出自生命记六章十三节。抵挡撒旦试探最好的办法就是神的话，就是圣经。耶稣对圣经很熟，他也清楚撒旦的诡计。讲起来好像很简单，你向我敬拜，我就把这一切给你。但其实不是这么简单的。耶稣所引用的经节说，当拜主你的神，神是唯一值得你敬拜的，神是唯一权柄的源头。然后下一句是单要侍奉他，你敬拜谁你就侍奉谁，这是圣经上的定律。当你向金钱下拜，你就侍奉金钱。什么叫侍奉金钱呢？你没日没夜的去赚钱，把你一生所有的时间，一生所有的精力都用来侍奉金钱。我们所拜的也就是我们的侍奉，在撒旦的系统原则里面，都是把你用尽。你拜他，你就要侍奉他，你一侍奉他，就把你一生就完全消耗了。撒旦对耶稣的试探，今天仍然对神的每一个儿女继续的试探。求神帮助我们，从耶稣身上，我们能够学会怎么样抵挡撒旦的试探。我们同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在圣经中给我们非常好的例子，让我们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我们也知道我们单要拜主我们的神，单要侍奉他。帮助我在我今天所碰到的人事物当中，让我学习能够用你的话来面对我所碰到的每一样环境，在凡事上帮助我单单的转向你，单单的敬拜你。祝福我这段的生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